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一起读圣经。
我们来读历代至上第二十九章。
我们读历代至上二十九章。
其实我们今天读到二十五节就可以，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五节。
我由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五节。
我们一同开始来念。
我一起读。
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厄斐金3他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一万达勒克，银子10000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谢，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
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而已，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你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低头拜耶和华与我。次日他们向耶和华奉平安和燔祭，
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同献的献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高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大卫，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 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
我们就读到这里。在我们开始思想有关于这个有关于建殿的这件事情，
当我们再思想有关建殿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在过去的工作上面的一个经验。
我想分享一下过去我在工作方面的经验。
大概在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之前，
十年前呢，我所工作的这个工程顾问公司里面，
在十年前我所工作的工程顾问公司里面，
我们接到了一个工程，
我们接到一个工程，
我们做的工程是要做重新的设计这个长岛公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 和这个 Cross Island Parkway 的那个交流道。
我们是要重新去设计这个两条公路的中间一段路。
那个交流道呢，里面呢因为常常会有车祸发生，所以需要重新做。
因为有那两条公路的接口的地方呢，经常都会有这个交通的意外，所以要重新设计。
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这背后有其他另外的理由。
我们发觉原来背后有其他的理由的。
原来大概在二十年前，
大概在二十年之前，
纽约州政府的交通局，
纽约州的交通局，
他们有一个计划，
他们有一个计划，
希望从长岛呢开一路开这个所谓的叫做 HOV lane， 就是那个carpool 的那个可以做，要求你做很多乘客的这种的这个道路呢，一直要开到纽约市。
当时大概二十年前咧，呢、这个纽约州有一个设计咧，就希望咧喺长岛有一条公路咧，就系要求所有使用呢条公路嘅车咧，都系集中埋几个人一齐咧，然后我一路开车可以开到嚟呢一个纽约市嘅。
所以早在这个差不多八零年代末期嘅时候，就开始就设计一连串的从 Suffolk， 然后 Nassau County， 就一直都有这个 HOV lane 一直在建造，一直建到纽约市的边边。
所以在二十年前就一路在由长岛里面那个不同的州郡里面就一路设计这个公路，就是可以令到这类型的公路是可以是来到这个纽约市的。
当建到纽约的这个纽约市的边边到 Little Neck 这个小井的那个附近的时候，
当这一类型的公路去到纽约市这个小井 Little Neck 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长岛那部分就大井了，对不对？大井的呢就反对做到他们那个地方，
去到那个地区的时候，那个地区的居民呢就很大力的反对。
那个 Great Neck 大井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因为他们说如果纽约市不做的话，所有的车子就会在我们那边呢就挤到一大堆，挤到我们那边就没办法重新的再重新规划进到纽约市来。
大井那个地州郡呢为什么会反对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是长岛地区那些州郡他们做了这个公路，但如果纽约市的冇配合到呢个公路嘅话咧，所有嘅车就塞咗喺佢哋嗰个地方，咁就造成好大嘅混乱。
所以当地嘅居民就反对，并且提出一个建议。
所以当地嘅居民咧就反对，同时咧就佢哋提出一个建议。
这个条件就是说，除非纽约市也继续建造这个 HOV 的这个快道，不然我们不会让政府在这个地方盖这个高速公路。
系佢一个提出嘅要求咧，就系话除非纽约市咧佢哋都建同类型嘅公路。配套的公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就不赞成就只是这个长岛州郡建这一类型的公路。
那纽约州政府说好啊，那我们就说服纽约市居民在纽约继续盖，一直盖到 Midtown Tunnel。
好，那当然纽约州政府就希望就游说纽约市政府就可以建这一类型的公路，一路就可以去到这个市中心这个 Midtown Tunnel。
那晓得我们那时候公司在里面开始设计的时候呢，突然我们这个区域就是纽约这个小井啊 Douglaston 啊这边的居民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当这个顾问公司呢去设计的时候呢，这个小井的地区的居民呢有提出一个反对的声音。
因为如果你对纽约地理比较纽约市的地理很清楚的话，在那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做 Alley Pond Park， 我们教会的郊游曾经去过一次。
如果大家对纽约市这个地方的地区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在小井有一个的公园，我们教会都曾经去过那里去旅行的。
那这个 Alley Pond Park 里面呢有一些是纽约市最后存留的一些很大的大树，那这些树如果砍掉的话呢，是一个环境上面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個公園有一個特色就是有些很有紀念價值的一些很古老的大樹在那裡的，如果是斬了它的話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所以這些環保的這些當地的人士呢就極力的反對在這個地方繼續做這些工程。
所以小頸這個地區的居民呢就大力去反對繼續有這個公路修改的工程，
甚至於告这个州政府，跟州政府打官司
啊，甚至乎呢是要告这个州政府呢，是同州政府呢去打官司。
虽然最后的结果呢是老百姓打输了，政府打赢了
啊，最后呢当然就是老百姓输了，那么州政府赢了。
但是因为老百姓的声音很大，所以政府也不敢随便乱做
啊，但是因为这个即是老百姓的声音很大，所以州政府虽然赢了但他都不可以。
最后就答应了，就是说凡是砍掉一棵树呢，我会再种两棵树
啊，折衷的效果就是说斩了一棵树就起翻种翻两棵树。
但在这个讨论当中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有人就说这种所谓的 HOV lane， 就是说要做很多乘客的这种道路呢，似乎不太适合纽约市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就有人要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原来这一类型的很多人集中一起去坐一架车的这一类公路的设计呢不是很适合纽约市。
所以长话短说呢，后来呢我们的工程呢就听到政府的指示，说还是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加快行车速度的一个改善而已
啊。最后呢就是说不要做这一类型的公路了，就是总之再改建一下设计的公路呢，令到车可以流得快一点。
所以这每一条那个路能的 lane 呢就加宽，加宽的话驾驶开车的人比较敢开快啊，所以他就加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的交通流量。
好，结果呢就将这个道路扩阔之后呢，那些车就可以行得快一点，流量快好一点。
那又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突然呢就有人就提到，在这个附近的这些桥梁，在这个交流道附近的桥梁，
好，咁突然间有人提出呢，就喺呢一个嘅交通嘅接口嘅附近嘅桥梁，
都差不多已经30-40年，
哦，嗰啲桥梁已经30-40年噶啦吓，都好老啦。
所以就有一个声音说，如果不趁着这一次的这个改造，一起把这个桥梁都重新改建的话。
所以有些人就说，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去有些大型的修改工程，也都是去修改这些桥梁的话呢，
下一次再改建可能又要再等40-50年了。
下次改建可能也要30-40年之后的事。
那个时候这些桥梁都已经快要100年了。
那个时候那些桥梁其实已经差不多100年了。
可能承受不了。所以呢当地的居民可能要经过好几次的工程的这个中间的这些不方便。
咁嗰陣時嗰啲橋梁根本就唔可以承受到咁大嘅交通流量啦。咁如果係咁嘅話，當地嘅居民就會承受，即係唔可以再接受咁多次嘅道路修改嘅工程。
所以我們這些設計嘅工程師呢，就從頭到尾就聽了這些故事嘅演變啊，整個這個工程呢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這樣做，就聽了差不多2-3年。
啊，結果呢就設計嘅工程師呢就係聽咗唔同嘅意見嘅話啦，咁就係聽呢啲意見就去聽咗2-3年。
就想到最後呢，原來最主要原先的那個理由。
最后发觉呢，原来最先最基本的理由，
为了要让长岛那边能够盖这个路，能够盖到 Nassau County 的边边呢，这个理由竟然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理由了，我们反而理由都变成别的理由了。
好，结果呢就是最原先那个由那个州郡去一路起这一类型的公路来到纽约市那个的最初的原因呢，其实已经是完全改变了。
你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任何一个工程，任何一个计划，
弟兄姊妹，如果任何一个工程，任何一个计划，
如果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很清楚，而且永永远远的就在那个地方印在我们的心中的话，
如果不是我们很清楚，而且是说将个目标印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会加到很多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
变来变去的时候，就会加添了很多会令到我们的心情变乱的事情。
今天在历代志上第29章这里，
在今天在历代志上第29章里面，
当大卫开始要讲到说要盖这个圣殿的时候，
当大卫王讲到说要起这个圣殿的时候，
他讲到说盖圣殿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理由。
大卫王讲到说要起圣殿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理由，
盖圣殿的理由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层面，
起圣殿也都有好多不同层面的理由。
那一般的老百姓，也许我们自己听了以后，我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复杂，
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我们都会听得到，就是说哇，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呢？
然后我们就待会我就想要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祷告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大卫祷告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复杂，
原来不是那么复杂的，
原来的重点很清楚，
原来的重点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要把握住，
但是我们要掌握得到。
我们教会今天，我们刚才关牧师提到
啊，刚才关牧师提到
我们是有一个扩堂的一个计划，
我们有一个扩堂的计划，
但是我们万万不要把这个计划当成一个普通的工程计划，
但我们不要将这个扩堂计划当为一个普通的工程计划，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计划是一个属灵的计划，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计划，
不是一个把事情盖好，把房子盖好或者把事情办完就算了的事
啊，并不是呢，就是说将这个抗建的工程做好，或者是将这件事情做好那就算，
而是问问在你在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与神更亲近更认识神，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我们一班人是没同神更加亲近，
然后当他结束，当这个 工程计划结束的时候，
当工程结束的时候，
还是结束以后，
结束以后
神的国度会不会因此而更加的扩展，
神的国度究竟是没有扩展到呢？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看这段圣经，
首先在29章的第一节里面，这边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个工程甚大，因为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好，第29章的第一节讲到，就大卫王对会众讲，就是我儿所罗门是神特选的，是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为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在这前一章28章里面，大卫就讲到他对于这个圣殿呢、啊、有一个计划。
啊，在前一的段里面呢，28章嗰度咧，就大卫讲到咧，佢对圣殿有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看见，
佢睇到一啲事情。
但是在这个看见当中呢，有一个缺乏。
但系佢睇到当中嘅时候，佢觉得有啲嘅缺乏。
什么缺乏呢？
个缺乏喺边？
他说他这个儿子所罗门虽然已经确立要做王。
啊，这个所罗门王和儿子呢，虽然决定了要做皇帝，
可是他年纪小，
但是他年纪小，
年幼娇嫩，
这个讲到的就是说年幼娇嫩，
换句话说他的意思说，如果要等到这个所罗门王啊来独当一面的时候，
换句话讲就是说，当等到所罗门要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再从头开始要建圣殿的时候，
再从头开始建圣殿的话，
可能有一些机会我们已经失去了，
可能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了，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在未来的事情我们要事先看到的，
有些事情可能就是说在将来会出现，但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我们现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事情办好，
我们现在及早的准备呢，就可以将事情做好。
我时常想到这个教会在1965年的时候，
我时常都会想到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在1965年的时候，
在1965年当时美国的总统詹森他刚刚在国会当中通过了一个移民的法案，
1965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詹森总统通过了一个移民的法案，
那这个移民法案呢，对我们第一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法案对我们第一浸信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怎么说呢？在这个之前，美国的移民是按照种族来分他的名额的。
在这个之前，1965年之前，这个移民的配额是按照种族去分配的。
但1965年的那个移民法案通过的时候，
1965年这个移民法案这个通过的时候，
从此就打开了大门呢，让西班牙后裔的，还有让我们亚洲人呢，更有平等的机会移民到美国。
这个法案令到门户大开，就是令到西班牙裔的，或者是我们这个亚裔中国的人可以多些来到美国。
我猜除了在我们当中少数人以外，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这个法案的关系，我们才有机会来到美国。
我相信在当中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因为这个法案呢而能够来到美国的。
可是在那一年1965年，
在1965年的时候，
在我们的教会当时的主任牧师 Pastor Nader，
当时我们1965年我们的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在那一年开始我们教会的西班牙语和中文的施工，
他当时怎样我看到我们的西班牙语和 中文语 的聚会，
所以1965年到现在2007年已经40多年了，
由1965年到现在大概40多年，
这个工作呢发展了40几年，
这个工作发展了40多年。
well, 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40几年前就开始对我们外来的移民有一些服侍的工作。
我们教会在40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新移民有一个服侍的工作。
那不是所有当时 Flushing 所有教会都这样做。
当时的教会并不是每一个在 Flushing 的教会都有这一类的工作。
有些教会后来呢过去这几年就慢慢慢慢的开始有做类似的工作。
有些教会过几年之后就开始有这一类型的工作。
有些教会到2000年才开始。
有些教会甚至乎去到2000年的时候。
甚至于我们今天在 Flushing 还有教会呢，他们继续坚持他们原先的这个工作，而不和这个当地的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移民做服侍的工作。
甚至乎现在呢，亦都有啲嘅Flushing 嘅教会咧，佢哋坚持佢哋最初嘅一个嘅做法，并冇系同呢一个新移民呢个社区嘅人口咧都有呢个服侍嘅工作。
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回过来看我们教会历史的时候，
回过头看睇翻我哋教会自己嘅历史，
我们就发现在神的工作上面，在时间的这个层面是有它一定的重要性。
在神的工作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重要性。
事先能够看到我们就事先做准备。
事先能够看得到的话我们就可以事先做准备。
所罗门年幼。
所罗门是年幼。
他的父亲就先做准备。
他的父亲就先做准备。
继续说但是这个工程甚大。
他就讲这个工程甚大。
所以不单有一个时间的层面，还有一个程度上的层面。
不单只是有时间上的层面，也都有一个程度上的层面。
他说这个工程很大的，不是一个短期间就可以完成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得到。
那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有好多事情是类似的。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你养育儿女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养育儿女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你跟你的配偶培养感情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你跟你的配偶去培养感情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教会的事工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教会的事工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那一个浩大的工程就需要有一个长程的计划。
一个浩大的工程就是一个有长期的计划。
你知道我常常我听人家讲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哈。
好，我听过人讲，不知真的假的哈。
就是说那个有时候我们去工作，然后被裁员裁掉 lay off。
好，就是说我们去工作的时候被人家裁员的时候。
有人说了，好像你那个你的薪水是几万，你就要花几个月时间才能再找到一个工作。
就是说你的薪水是多少万的话，你就需要多少个月才找到份新的工作。
你薪水3万，你就要花三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薪水15万的，你就花15个月时间才能够找到工作。
如果你年薪是30000元的话，你花3个月就可以找到份新的工作。
一个号
年薪是15万，你要15个月才找到。
一个浩大的工程呢，就是需要我们做一个长程的计划。
一个浩大的工程呢，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信心是很重要的。
信心是很重要的。
但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要在中间鲁莽。
就是要求我们呢，就在当中不要鲁莽。
事先看见，早做准备。
事先看见，早做准备。
然后继续下来讲到说，但是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所建造的。
继续下来又讲到就话这个圣殿不是为人，是为神所建造的。
你看到没有，建殿当中有时间的层次，有程度上的层次，在这里有信仰上的层次。
这个建圣殿有时间上的层次，有这个程度上的层次，也有信仰上的层次。
你知道我们身为一个信徒，我们这些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我们应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主来做。
我其实呢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作的。
你说你吃饭睡觉，你每天上班下班。
我们每日常的吃饭睡觉翻工放工。
有的人出入考场或者是商场或者是战场。
有些人去入这个商场工场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主。
都有一个的目的，都是为了主。
所以当大卫他要建殿的时候。
当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
他也看得清楚这背后是为了神。
他都看得到背后是为了神。
那当我们在这其中的投入的时候，
当我们在其中去投入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知道，
我们都需要知道，
我们是为谁来做的，我们是为谁来大发热心。
我们是为神而作，我们是为了哪一个而大发热心。
但除了这以外，他能做什么呢？大卫能做什么呢？
除了这个以外，究竟他可以做什么呢？大卫王可以做什么呢？
在这当中还有一个忠诚的层面。
在这里有一个忠诚的层面，
就是说他要尽忠职守。
换句话讲就是说他要尽忠职守。
他作为一个国王，
他作为一个国王，
他要问他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他要问他自己他的责任是什么。
国王他要准备这些材料，
国王他需要准备所有的材料，
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要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呢？
第二节说，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然后预备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材料。
第二节那里讲到，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准备所有其他所有的材料。
啊，这个是国王他在他自己的这个责任范围之内他所应该要做的。
这个就是作为国王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要尽力的力。
他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他需要做这方面的准备。
他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他需要在这些事情当中早作准备。
但是他说我已经尽力了。
他讲到他已经尽力了。
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也在神面前说，我在我自己的角色上面我也能够尽力。
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就是在神的面前究竟我们所尽的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尽力呢？
喜欢说大话的人这个话很容易讲，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神面前很诚恳的话，那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所说的话。
喜欢讲大话的人呢，他很容易就讲这番的说话，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很诚恳地去问自己。
但除了在他自己的责任范围以内，他有这个尽忠诚的层面，
在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他有一个忠诚的层面。
他还有一个个人的负担，也就是他一个自己个人的委身的层面。
他自己个人当中，他也有自己委身的层面。
所以第三节和第四节就他就继续讲。
所以第三节、第四节他就继续讲。
他说：“而且因为我心中，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所以呢。”我将我自就在我预备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所以他第三次那里讲呢，就我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是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你知道我们这个大卫的国王好像还不错哈。
大家知道啦，大卫的国王都不错啦。
他的公司分得很明白哈。
他公事私事咧分得好清楚。
平常好像人家说国王的话，就是这天下都是他的，对不对？
好多人以为就系国王咧，就系成个天下所有嘅嘢都系佢嘅。
但是这个国王说，我当国王的责任，我就预备这些建材。但是除此以外，我还把我自己的私房钱，把我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来建殿。
大卫讲到咧，就系话作为国王，佢要为到国库咧准备呢个材料。但是他私底下呢这个私房钱呢都拿出来。
所以不但在他自己的职权之下他努力。
不单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呢他努力。
他更拿他自己的积蓄来支持神的事工。
他也都在他自己的积蓄当中去支持神的事工。
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职责上面我们忠心，这是应该要做的。
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职事当中去尽忠是理所当然的。
举例来说，会计师你当然你做账你不可以做错嘛，对不对？
举例啦，就会计师的话你做的账目就不会做错了。
建筑师盖建这个会计师
做建筑来的。
建筑师如果说你设计房子，你不能自己倒下来，对不对？
那个建筑的工程师对设计的房屋当然不可以就冧咗噶啦。
药剂师你配药你不能配错。
那个药剂师你配药可能不会错啦。
但若在你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外，你还有附加的负担的话，你还有另外的负担，那就更好。
如果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外你还是有负担的话会更加好。
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要帮他找小儿科医生。
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小朋友的话，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帮他找一个小儿科的医生。
其实不是孩子，我们自己都要找医生，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要找医生。不单
是小朋友，我们自己都要找一个医生。
医生如果看你的病，也许他两分钟就可以看好。
好，或者医生看你的病，或者他怎么都可以看得好。
那这是他应该尽的本分，他让你能够药到病除，那这是他的
这个医生的本分，希望能够药到病除。
但如果他对你有一个另外的负担，
如果医生对你是有额外的负担，
你有问题想问他，
如果你有医学方面的问题要问他，
你在这个会诊的过程当中他愿意多花五分钟陪你，跟你讲，跟你解释。
在这个会诊的过程当中，他能愿意花多五分钟的时间去帮你解释的事。
那不是你最盼望的找这种医生吗？
你是不是最盼望找到这类的医生？
对不对？不单只是把这些事情把这个事情办好而已，反而还能够解答你，表现出他对你有一个多一层的一个负担。
不单只是医好你的病，也都是愿意多花时间， 你觉得就是说他是关心你。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
神对我们都一样，
你不需要只跟神公事公办，但神还盼望你对他有一个再加附加一层的对负担。
神要求你的不单止是这个公事公办，也都希望你是加深一层的一个的委身。
所以大卫呢，他不但做国王，他预备并且把自己的积蓄他也拿出来继续做神的工作。
所以大卫在这里就说，不单止他作为国王，他是准备这些材料，他自己的积蓄也都是愿意摆上。
那最后一个层面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层面是什么呢？
第五节里面是借匠人的手来制造一切。
第五节讲到就是藉着你的手来建造一切，
是一个帮手的层面，
是帮手的一个层面。
就是说最后呢，全部都要水到渠成，条件都已经满足了。
最后呢就是水到渠成，就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
连各样的工匠都已经预备好了。
连所有的工匠都准备好了。
有人比如说我们有人想要换工作或者想要搬家，
有些人我们会想到我们要换工作或者要搬屋企的时候，
我们也是想要看别的条件是不是都配合了。
我们要看看就是说其他的条件是不是都是配合呢，
不是只有需要而已，
不是只是需要这么简单。
比如说你的小孩子的年龄呢，
小孩子的年龄啊，
你家里面财务的基础呢，
家里面的财务的基础，
你的亲戚当中的配合呢，
亲戚方面的配合，
还有你自己的教会，还有你的工作的通勤上面的距离等等，都是一个要考虑的条件。
教会啊，工作方面啊，究竟是交通方面那个的安排都要配合。
所以大卫在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建殿，但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理由，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目标上面的这个层面。
大卫要建殿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理由，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是需要兼顾的。
那当大家听了这些话以后，第六节开始讲说，这些带领的族长、首领、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官长，都大家一起很热心的就奉献。
在这里第六节讲到呢，就是说在讲到就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和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
那照理如果拿出来的话呢，那我拿出来我就没有了，手边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照常你讲就是说，如果我拿出来给出去就没有了嘛。
其实经验应该是一个负面的经验的。
这个是一个经验的负面的经验。
但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是对神的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操练的时候，
但如果是看为呢，就是对神一个属灵方面的操练的话，
第九节这边这样说，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奉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就反而成为一个正面的经验。
在第九节那里讲了，因这些人呢诚心乐意的献给耶和华，百姓呢就欢喜，大卫王亦都大大的欢喜，这个就成为一个正面的一个经验。
因为所有条件都已经满足了，
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
工程也可以完成，
工程也都要完成，
属灵的功课大家也可以学到，
属灵的功课呢大家也都学到。
但你说可是这些理由太复杂了，太多了，
大家会想哇这个理由太复杂太多了。
那我们来看大卫怎么祷告。
我们看一看大卫怎么祷告。
第十节大卫就开始在会众面前来向神祷告。
大卫呢就在会众的面前向神去祷告。
他祷告其实只有三个重点。
他祷告当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他高唱神的伟大。
第一个是高唱神的伟大。
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
他讲到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
他带动弟兄姐妹呢来在祷告的时候只看到神，而不单单看到那个地上的那栋建筑物。
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去祷告的时候，令到大家能够看得到神，而不是单单看到地上那个建筑物。
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曼哈顿路上走路。
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在纽约市曼哈顿夏天的时候去行的时候，
曼哈顿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对不对？
曼哈顿里面那些全部都是高楼大厦。
那我们一般人在夏天在曼哈顿走路的时候，你就会尽量去走在那个大厦的阴那不是树荫，就是那个建筑物的阴影之下，所以比较凉快一点。
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大厦的阴蔽，所以令到我们行的时候很凉快。
如果那个旁边店面更漂亮的话，你更喜欢走那边，然后一边看一边在这个好像很凉爽在当中走。
如果有一个很靓的店铺去那些摆设的话，你行那边你会更加享受。
那个呢是关心自己，要让自己走得高兴。
这个只是关心自己，让自己觉得行的时候觉得开心。
但你有没有注意，有没有机会哪一天你突然头抬起来看那些建筑物，看到哇原来那么高那么雄伟。
大家突然间可能会行过的时候发觉哇原来这个大厦这么高这么大。
那你才能够赞叹原来这些建筑物的伟大。
啊，然后我哋先会赞叹就话，原来呢啲建筑物都系好伟大。
喂，如果教会有一个扩堂的计划的话，
如果我哋教会有一个扩堂的计划，
你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看到说，哎，这个堂能够怎么样能够好，然后我们大家能够怎么样更舒服做礼拜，冷气更多更强，或者更弱，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能够怎么样最好的话，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好的话，那这不是最终的心意。
啊，如果我哋只系用我自己嘅眼光，我觉得点样设计会点样用嘅地方会系最令到我哋最开心嘅话，呢、这个唔系最终嘅目的。
但如果它的背后是让我们能够看神、仰望神、看到神的伟大，因为这么样一个伟大神，所以他应该有一个好的场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群众当中来做他的出口。
啊，如果我哋睇得藉住呢个建筑物，我哋睇得到神嗰个嘅伟大，然后我哋睇得到神嘅伟大，佢值得系有一个好啲嘅地方，让我哋一齐系去喺当中认识神，作为去神去表现俾自己俾我哋睇嘅话，咁我哋就达到个目的。
那就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
咁咪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去睇得到神嗰个荣耀。
所以大卫继续讲，
所以呢个大卫继续讲，
他说耶和华第十一节，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啊，第十一节嗰度讲到，又话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全部的都是属于神的，
所有嘅都系属于神嘅，
万有都是属于神的，
万有都系属于神嘅。
然后呢，第十二节继续说，神是蛮有大能的，必定能够成就，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的。
啊，接住十二节嗰度讲到神嗰个大能啦，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所以大卫的祷告呢，首先呢，他赞美神，他让我们重点还是在神的身上。
啊，大卫的祷告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赞美神，看得到神嗰个伟大。
但是第十三节开始呢，他重点转回来看到我们人了。
第十三节开始，佢就将佢嘅注意目注意力啦，去翻到人嗰度啦。
他说：我们现在称赞你，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佢讲到咧，就系话我哋而家要赞美你，称颂你嘅名。
然后说第十四节：我们算什么？你的名算什么？竟然能够奉献。
啊，第十四节嗰度讲到就系话，我哋算系啲乜嘢咧？我哋嘅民系算啲乜嘢咧？竟能如此乐意嘅奉献。
原来这是一个荣幸。
原来这个是一个荣幸，
原来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事工是一个荣幸，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
啊，原来能够参与这个事工是一个荣幸的事，而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
想想一个伟大的神，
想一个很伟大的神，
竟然选择你，
竟然选择了你。
当他对这个社区有一个心意的时候，竟然选择你来成为其中的工具。
啊，当神对这个社区有一个的心意的时候，竟然选择了你当中有参与，
这不是我们的荣幸吗？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荣幸呢？
但是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继续在继续又说，因为万有都是从你而来的。
再继续讲呢，就是说因为万有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们之所以荣幸，
我们之所以是荣幸，
因为这是神，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从神而来的。
最后说，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啊，最后讲到咧，就系话我哋将从你而嚟嘅奉献嘅俾你。
承认万有来源于神，
承认万有都系来源嘅，都系来自神。
我们所做的只是回报，所以我们不敢夸耀。
我哋所做嘅其实只系回报，所以我哋唔敢去夸耀。
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奉献的心意。
这个是我们同在神面前奉献的一个心意，
这是我们奉献的态度，
也都是我们奉献的态度。
我们基督，我们重点是在神的荣耀，然后我们的态度是这是一个荣幸。
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参与一个荣幸。
接下来呢，大卫在祷告当中，
接着下来呢，大卫在祷告当中，
他就重新温习了一些人所对世上事情所应有的态度。
啊，佢系重温一下人对喺世上嘅事情嘅一个应有嘅态度。
第一个在十五节开始，他温习第一个是财务的奉献。
啊，第一个咧喺十五节嗰度讲到系财务方面嘅奉献。
就算是财务的奉献，他也要重新温习一下，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
就算喺财务方面嗰个嘅奉献，佢都重温一下咧，我哋喺世上系客旅嘅。
就算是财务上的奉献。
就算在财物方面的奉献，
他也要重新温习一下，说我们在这今生在世上呢是有暂时的，是有限的。
啊，佢都要重温一下咧，就系话我哋喺世上咧系暂时系短暂嘅。
这十五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够长存。
啊，第十五节讲到就话，我们在你面前系客旅，系寄居嘅，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那奉献什么呢？
我哋奉献系咩咧？
我们预备材料，
我哋预备咗材料。
这是属神的人他们所应有的责任。
这个是属神的人应有的责任。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是什么？是因为从你而来的。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
奉献的来源是从神而来。
奉献的来源是从神而来。
然后都是属于你的。
都是属于神的。
你知道弟兄姐妹，奉不奉献啊，都是神的。
啊，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奉不奉献其实都是属于神。
在你的手上呢，都可以。都可以消失，
在你手上的其实都是可以消失的。
除了财务的奉献以外，
除了是财物方面的奉献之外，
十七节开始就跟我们讲到心灵上面的奉献。
第十七节开始跟我们讲到关于心灵方面的奉献。
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啊。
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
原来在奉献只在金钱上面吗？不是的，在背后神看我们的内心。
原来在奉献金钱方面之外，神也都看我们的内心，
查验人心，然后喜悦正直，
察验人心，喜悦正直。
原来在奉献的背后还有一个行为的因素，
原来在奉献之背后也都有一个行为的因素。
然后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
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的去献上这一切嘛。
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现在我喜欢因见你的民在这里乐意奉献于你。
原来在我们心灵上面的奉献，神看重我们的心。
原来我们心灵方面的奉献，神乐意看到我们的心。
所以看到我们的心所引出来的我们的行为，
看到我们的心所引发出来的一个行为。
盼望我们有心归向神，
所以盼望我们大家有心去归向神。
在第十八节讲的，
第十八节讲到，
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固他们的心归向你。
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那最后呢，讲到第十九节，
最后讲到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是一个服事的奉献。
第十九节是一个服事的奉献。
你这边讲到所罗门，
这里讲到就是所罗门，
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来遵行你的，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
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王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
奉献包括财务，
奉献包括了财，
奉献也包括我们的心灵，
也都包括了我们的心灵。
但是奉献更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所做的事。
奉献也都包括了我们的服事，我们去摆上。
你想想看，我们在例如说我们在后面我们盖一栋建筑物。
大家想一想，在后面我们建筑了一个建筑物。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奉献，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奉献。
我们也真诚的希望那个建筑物能够盖好，
我们都很真诚的希望这个建筑物可以起得好。
但如果盖好以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里面好好在那边服侍神，不愿意在里面教主日学，不愿意在里面领聚会，不愿意在里面传讲福音。
如果我们建成了这个建筑物之后，大家都不愿意在里面去见证神、服侍神、讲全港福音去教主学的话，
那我们奉献，我们整个这个计划还是没有完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计划基本是未完成的。
所以弟兄姐妹，三个层面，
弟兄姐妹有三个层面，
我们是有财务的奉献，
我们需要有财物方面的奉献，
我们的起源背后也有我们内心的心灵上面的奉献，
我们的财物奉献这个动作背后有心灵方面的奉献，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服事上的奉献，
但是最后我们都需要有服事上的奉献。
就算有一个建筑物，我们希望在里面充满着我们为神所做的事。
在这个有了这个建筑物之后，我们希望在里面也充满了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
你知道在这个整个这件这个我们的扩堂的计划当中，
在整个的扩堂计划当中，
我最怕的就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把它只是当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建筑工程。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当作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
但我们把它不单只是看成一个建筑工程，我们把它也看成一个属灵的一个工程。
我让我大家一起去看到，不单只是一个建筑的工程，也都是一个神的工作的工程。
你知道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的这个美国的西部呢，是很多地方缺水，而且水力灌溉不好。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的西部，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缺水的。
那在那个地方呢，后来呢，就有一个想法，希望在这科罗拉多河啊 ，Colorado River 上面建立一个大的水坝。
啊，咁所以有因为缺水咧，所以希望大家就希望可以起一个大嘅水坝啦。
啊，这个水坝就是如果你去 Las Vegas， 我希望你不是去赌钱啊，但你如果去 Las Vegas 的时候，你在那个附近有一个叫 Hoover Dam 胡佛水坝。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个拉斯维加斯，希望大家唔去嗰度赌钱啦，咁你就会见到呢个胡佛水坝。
那这个水坝呢，当时盖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坝。
啊，起呢个水坝当时咧系讲系全世界最大嘅水坝。
那这个水坝，它是把那个科罗拉多州的河的水呢，它把它堵上，所以让它在积起来，能够来调节其中所经过的六个州，还有墨西哥的水所有的需要。
啊，这个水坝咧就可以调节到呢个科罗拉多州同埋附近六个州，甚至乎墨西哥嘅地方嘅水嗰个水位。
那当时要盖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
当时要起这个水坝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条件，
例如说材料的运输，
比如讲就是说材料方面的运输，
因为他们工程的开始的时候是在1931年、
啊、因为工程开始的时候是1931年
1931年呢 Las Vegas 呢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铁路的火车站而已、
啊、1931年当时的拉斯维加斯只是一个很小的火车站，
所以材料能够运到那个地方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啊、当时如果要运材料去那里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附近也没有电，
附近也都没有电，
特别还要修一条铁路呢，能够一个支线呢到那个水坝 的地方来输送这些建筑材料，
也都是需要起到一个铁路的支线去到这个水建水坝的地方附近，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沙漠，所以呢还特别要建立一个小小的村庄，让那些工人能够住，和他的家属能够住在那里。
因为那个附近其实是一个大沙漠，所以变成需要起一些小的村庄，用工人和工人的家属可以在那里住。
在当时呢最多的工人的时候呢，是有他们这个记录是有5218个工人，连他的家属呢可能有1-2万人。
好，当时的记录呢就是说只是工人都有5000多人，加上家属的话有1-2万人。
那不单是水坝是大，是一个挑战。
不单止水坝大，是一个挑战。
它里面的工程机械也是要重新在当地来组合，来做出来新的机械，来符合当地的要求。
好，其他方面的机械呢要达到当时要求呢也都是不容易。
然后呢当地去过人都知道天气很热，对不对？
啊，大家都去过那个地方都知道那里是很热的了。
有人讲说当地呢大概是120度里面做工的时间在120度。
哇，有些人讲过就是说 在做事那里差不多要120度。
他们说真的是可以在岩石上面煮饭。
啊、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岩石上面可以煮饭。
很恶劣的一个环境。
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但有很多人会生病或者是受伤。
啊、很容易很多人是受伤、啊、或者是生病、啊。
所以为了盖一个水坝他们建立一个60个床位的医院在旁边。
哇，在为了建这个水坝他们建了60个医院在附近。
每个月有1500个小伤、啊。就是没有死的那种伤。
每个月都会有些有总共有1500件大大小小的伤。
但是这个水坝呢从1931年做到1937年完工。
啊，这个水坝呢由1931年开工，
整个过程当中呢
37年。
整个过程当中有94个工人丧命，另外还有2个公务员丧命。
啊，总共当中呢有94个工人是丧命，有2个公务员是丧命。
那大家就问说，哎，为什么叫做胡佛水坝？
啊，大家会想想为什么叫胡佛水坝呢？
是不是当美国总统这个 Herbert Hoover 他当总统的时候这个水坝完工了，所以纪念？
是不是当时因为当时那个总统胡佛就是当总统，所以刚刚那时完工，所以就叫胡佛水坝呢？
其实不是的。
啊，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他这个总统后来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他在美国名声不是很好，因为他的关系，所以美国才进入经济的大萧条。
因为这个的总统他的名声不是太好，所以最后就令到美国的大衰退。
而是纪念他做了一件事，
也是纪念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当时曾经担任当时美国的商业部长。
他当时呢就是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商业部长。
那他是负责来周旋这6个州的代表，再加上墨西哥来共同达成一个协议，来盖这个水坝的人。
那他呢就是协调那6个附近的州和加上墨西哥一起呢是去集资去建这个水坝。
那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
啊，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
6个州大家在一起要答应说我们一起盖一个水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啊，6个州同时间是答应是建一个水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还有墨西哥。
啊，再加上还有墨西哥。
他们也有意见。
啊，佢有意见啦。
但是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造福这六个州在美国西部的所有的这些百姓，他们所有水源的需要。
啊，目标咧就系会要照顾到喺呢个六个州里边嘅居民嘅水方面需要。
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就系为咗呢个目的。
为了他在当中所有的成就。
啊，为咗佢喺当中嘅成就。
所以国会就立法呢，就让这个水坝命名为胡佛水坝。
所以国会咧就将呢个水坝咧命名为胡佛水坝。
不管他总统是做得怎么样。
啊，不准佢最后做成点样。
你知道吗？任何一个大的工程其实都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啊，任何一个大嘅工程最终都有一个目标。
这个水坝的目标是要让造福这六个州，再加上墨西哥的水源需要。
啊，这个大的水坝是为了照顾这六个州，再加上墨西哥的水源的需要。
就算我们现在这些去旅行的人看到说，哇，好漂亮，好美丽，还上面还可以划船，就想到这些东西，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另外那个事情。
好，我哋去旅游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哇，一个好大嘅水坝喺上面仲可以撑艇添，真系好好。但系其实睇唔到背后嗰、那个，原来呢个水坝系为咗协调六个州同埋墨西哥水源。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定这个名字叫胡佛水坝。
吓，又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就叫做胡佛水坝。
啊，弟兄姐妹，我不管以后我们这种建筑物可能都没有名字啦，我们教会建筑物都没有名字 ，OK？
吓，我弟兄姐妹，我哋呢个建筑物可能最终可能未必有名字，因为教会嘅建筑物都唔会有名嘅。
但系我们不要忘记中间的目的。
但我哋唔好忘记中间嘅目的，
在这其中的参与，
喺其中嘅参与，
不单只是财务的参与，
唔单止系财物，
不是财务的奉献，
唔单止系财物嘅奉献，
而且我们有心灵的奉献，
我哋有心灵上嘅奉献，
并且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服事的奉献，
唔好忘记我哋仲有服事嘅奉献。
我盼望，也许是三年以后，我们这个建筑盖好的时候，
啊，盼望我哋三年之后，我哋建筑物起好嘅时候，
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三件事，
大家仍然记得呢三件事。
中间这个过程我们曾经有财务的奉献，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参与奉献，
我也有心灵上的奉献，
我有心灵上的奉献，
并且在神面前我要继续的有服事上的奉献，
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有服事上的奉献，
不是为了一栋建筑物而已，乃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建筑物，也是一个属灵方面的功课。
我们来祷告。
好，一起祷告。
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偏差的话，主我求你也指教我们，尤其是主我们做教牧同工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有一些看见，我们是忘掉了原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工程的话，主啊也求你责备我们，也求你修正我们，我们愿意主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我们经历主，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并且经历这件事情，主你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你的名得到高举，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Thank you.